二，巷弄散步地图，永康街，捷运 MRT 大安站。蝎子，清朝年间的永康街，有刘公圳之流潺潺流过今日的师大图书馆校区与永康街十四巷。丰富的灌溉水源，让绿油油的阡陌成为当时景观。日治时期的永康街还称作福住町，成片的黑瓦房舍提供给日本官员居住，还特别铺设了石子路，以提升此区的居住品质。同样在这个时期，台北刑务所内还有座台北监狱，就在现今丽水街一带。接着时光来到70年代，市政府委托中原大学郁兆清教授规划此区，设计了公园巷与游戏巷，提供社区是给人生活的，而不是给车子的概念，将道路的使用权归还给行人，也逐渐奠定永康街宁静舒适的氛围。因此，如今我们走在永康街一带，昔日的乡村感，日式房舍的旧日风华，那些充满人味的公园与小巷，仿佛用空间诉说着纵向的时间故事。细品经典名食，永康街一带外国客人多，必吃的经典名食也多。若不急着钻进永康街，循着金山南路往东门市场的方向，大老远就闻得到马薯饼铺传来的阵阵烤饼香。芝麻酱烧饼，这位老北平点心，在北京餐馆与路边小吃都很普遍。第一代的马叔，便是接手朋友自北京学得的道地真功夫，将添加五香粉提味的芝麻酱，平铺于发酵的老面团。只见师傅们一个个分工卷面团、捏形、刷酱、烤饼，待香酥的烧饼出炉后，夹上几片卤牛腱，便是一份独特的东方汉堡。接着来到永康街口的鼎泰丰，这间以小笼汤包掀起日本美食朝圣团的传奇名店，还曾经被《纽约时报》评选为世界十大美食餐厅。皮薄馅多的小笼汤包，不但做工细腻，控管严格，咬下去还有鲜美的汤汁流出，与店内的虾肉蒸饺与园中土鸡汤，都是不可错过的上海美食。隔几家店面，年过半百的政绩美食人潮也不少。用多种中药与新香料腌制的南京板鸭，咸香的口感最为特别。每逢中午，许多临近上班族会前来选购盐水鸭、叉烧烤鸭便当。一旁的透明橱柜里，还有各式卤味、辣味、小菜，则是妈妈太太们最喜爱的便菜，像是葱烤鲫鱼、鸭胗、腊肠等。都是不错的选择。浅谈完北京、上海、南京这些外省美食，咱们台湾的牛肉面也不容小觑。老字号的永康牛肉面，红烧牛肉面里一块块卤制软烂的牛腱、牛腩，搭配分量实在的面条与美味汤头，客人总是络绎不绝。隔壁的川味老张，招牌为番茄牛肉面，浓郁却不油腻的番茄汤头是老张的特色。而位于巷弄的加克多牛肉面，弹牙紧实的炸酱面条，是喜爱面食嚼劲的饕客最爱。爱吃牛的食客不妨来中立牛家庄点一碗牛肉面，搭配银牙姜丝毛肚、葱爆牛心、沙茶牛肉、牛杂汤，饱足的全牛大餐在此。慢嚼巷弄餐馆， 谁说中菜馆非要沸沸扬扬，搞得杂乱油腻不可？永康街就有一家清静典雅的小馆，从小菜厨到用餐环境，皆打理得干净溜溜。这家名为秀兰小吃的餐厅，最早是以面食小菜为主的小吃店起家，再逐渐转以传统江浙家常菜。店内的名菜很多，饕客推崇的狮子头白菜砂锅，便是以手工打出后腿肉的弹性，由于不添加豆腐或其他配料，纯粹以手劲即带出肉质本身的软嫩口感。其他还有十分入味的红葱烤排骨、扁尖笋鸡汤、肉质鲜甜的白切鸡、苦中带甜的烤芥菜心、皮 Q 富嚼劲的冰糖蹄膀等，样样都是火候到家的功夫菜。清谈茶室。话说这家位于永康公园旁的回流，当年金城武为日本 JAA 航空公司拍摄的台湾观光宣传广告片曾经来此取景，造成不少日本客人指名要坐金城武喝茶的位置。不过整装后的回流，那宝座已不在了，但多年来店家坚持将生鸡素食结合茶艺的概念却始终没改变。回流所提供的素食餐点蔬果食材多半直接与有机农户购买，再以中西合并的方式料理，因此在这里能品尝中式的麻酱面结合芽菜沙拉，或是传统的烧饼夹着新鲜蔬果，品尝美味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一份纯净自然。且美国籍的老板夏怡芬除了与妻子厨师一同开发创意素食菜单，也自己制作木桌，并以柴烧的方式创作陶壶、陶盘等器皿，让风格简单的回流充满原创感。十步来到永康街31巷，日式房舍与绿树浓荫间藏着野塘湖茶空间，门口两扇木门敞着，不仔细瞧还以为是寻常的住家。他的确不能说是一家店，从事茶文化工作30年的何健无法满足于只是开一家茶行或茶艺馆，他希望做的是开放一个空间让所有人都可以进来。因此有人前来想询问何先生如何买茶、泡茶、品茶，他也不管你有没有买野塘的茶叶、茶具，一概先为来者沏杯茶，再来细谈茶的生活机能或文化品味。若有外国客人或年轻一辈想认识台湾茶的历史轨迹与故事，何先生就依着橱柜里收藏多年的茶文物一一讲述。于是在这里看不到制式化的商业行为，有的只是几个宽心的为茶文化默默深耕的人。花茶、咖啡、烘焙香。中式的茶馆外，永康街的异国风情也十分浓郁。巷子里的阿尔卑斯花园是座充满乡村趣味的瑞士茶馆，有西式套餐，也有专卖有机花草茶叶。想品咖啡，可以在烘焙者细啜咖啡，享受三明治早午餐；也可以在永康街蓊郁的庭院里消磨整个下午的时光。午后时分，刚出炉的面包香从小珍珠烘焙飘散开来，邻近太太们总是牵着刚放学的小孩到铺里选购几样小点。但可别小看这间铺子，原先在法国学建筑的熊小姐后来转读当地正式的烘焙学校，专修法国点心， 回国后在希尔顿饭店工作，认识了现任老公。而这位本土代表的曾先生来头也不小，在全省许多面包店待过，对于传统点心十分拿手。中西交流之下，两人联手开了这家店，并以小女儿作为命名与商标。如此深厚的基础，加上绝不马虎的用料方式，让小小的店铺里满是令人惊艳的味觉享受。像是广受日本客人喜爱的凤梨酥，就是单纯以新鲜凤梨熬煮两小时，因此香酥的外皮里头尝得到凤梨纤维，又因为加了麦芽糖，口味酸甜适中，让许多行家一吃便上瘾。再来像是口感滑顺的烤布雷，也不使用一般的香草粉，而是亲手将范尼兰果实内的细末敲出来，因此浓郁的奶香中也含有天然香草的味道，用心之处可见一斑，美味程度五星级。慢慢晃逛小铺，永康街本身不长，但两旁如枝芽延伸的巷弄以及邻近的金华街、丽水街，都有许多特色店铺藏在小巷小弄之中，甚至远一点则往青田街，几株遮天的老树与日式屋舍散起步来也很惬意。从巷口起步，左侧一处通往地下室的楼梯，正是以二手书与音乐电影为主的地下街公共空间。且除了旧书与影音、珍贵的黑胶唱片、老唱机、二手饰品、徽章等，也都藏匿在这里等人来挖宝。再往永康公园走去，回流旁的向日葵生活馆有收集自世界各国的生活用品，诸如日本瓷盘与瓷碗、印度手工布料、荷兰的蓝白瓷器，琳琅满目，逛不完。顺着公园接往金华街243巷，提倡公平贸易的地球树，以第三世界国家的手作商品为主，让色彩浓烈且富生命力的布偶、编织包、手染服饰齐聚一堂。斜对面一家专卖藏香的敏竹梅巴，老板本身就是西藏人，除了推广对身心灵放松极为有注意的藏香，也提供西藏旅游咨询服务。公平贸易的精神在于，消费者的钱是直接进入第三世界生产者的口袋，而不是让中间商与跨国财团层层剥削。时去昭和时代，永康街的前段是餐厅与小铺，越往南方走，在地的生活感则逐渐增浓。藏在隆安市场内的昭和町文物市集，是这几年兴起的古董市场。昏黄的窄巷两旁，是一家家充满怀旧风的名义文物，有的店家以老玩具、企业宝宝为主，有的则专卖早期杂货店的专利招牌、旧票券、绝版海报，有的还收藏许多古早时期装成饼干糖果的铁盒，共同拼贴出昭和町的复古氛围，吸引不少人来此捡拾古意，重温儿时旧梦。拐个弯来到师大附近，由于日治时期日人在此区新建几座高等学校，而邻近的温州街与青田街就批建为大学住宅区，供教授与日本官员居住。完整块状的日式住宅至今黑瓦屋檐都保存良好，且一旁耸立参天的枫香、龙眼树、面包树，让夏日季节的青田街格外凉爽。每逢年初，屋心时开满白色花瓣， 年中还有柚子花香，年底再轮到七里香登场。有了树与花香鸟语点缀，让这条径巷总有舒适之感。永康街侧南村之边疆，稍稍偏离了永康街与师大一带，靠近大安森林公园的新生南路，有台北市最靠近天堂的道路之称。这里有全台湾最大的天主教堂圣家堂，全省唯一的回教堂清真寺。若换个方向往爱国东路走去，还有建筑恢宏的摩门教堂。摩门教堂圣殿上头的尖塔有个小金人，此为天使摩罗，是先知，也是摩门经的作者之一。其手持的喇叭有广宣教理之寓意。每逢圣诞夜还未及野之秧，圣家堂早已挤满了等着望弥撒的民众。午夜时分，整座教堂的人一同哼着圣歌，然后双手合十跪下来愿天主保佑，那些虔诚的眼光与姿态都令人十分动容。倘若圣诞节不知去哪儿庆祝，来此感受宗教的节庆气氛也是不错的选择。一，马薯饼铺，台北市金山南路一段119号，电话02-2396-2788，时间早上7:30到下午4点，周五休。二，鼎泰丰，台北市信义路二段194号，电话02-2321-8928，时间早上10点到晚间9点，假日9点开始。三，正记美食南京板鸭，台北市信义路二段202号，电话02-2351-6412，时间早上10点到晚间7:30。四，秀兰小吃，台北市信义路二段198巷5-5号，电话02-2394-3905，时间中午11:30到下午2:30，晚间5:30到9:30。五，回流，台北市永康街31巷9号，电话02-2392-6707，时间中午11:30到晚间10点。六，野塘湖茶空间，台北市永康街31巷20-2号1楼，电话02-3393-8988，时间下午1点到晚间10点。七，小珍珠烘焙，台北市金华街243巷25号，电话02-2394-4222，时间早上8点到晚间10:30。八，地下街公共空间，台北市永康街11-4号 B1，电话02-2392-3257，时间中午12点到晚间11点。九，向日葵生活馆，台北市永康街23巷3号1楼，电话02-2392-6850，时间中午12点到晚间10点。十，地球树，台北市新生南路二段30巷35-1号，电话02-2394-9959，时间中午12点到晚间10点。十一，敏竹梅吧，台北市永康街41巷23号1楼，电话02-2322-5437，时间中午11点到晚间10点，周一休。十二，昭和町文物市集，台北市永康街60号 时间下午2点到晚间10点。